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狱中猝死震动了国际社会。连日来，俄罗斯境内和世界各地爆发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悼念这位不屈不挠的政治异议人士，矛头直指普京当局。自诩为动荡世界中稳定力量的中国保持沉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俄罗斯内政，中国不予评论。受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互联网和自媒体则充斥为普京打抱不平的声音。中国异议人士表示，纳瓦尔尼的猝死反映了独裁者的恐惧。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异议人士处境更为险恶。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俄罗斯的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狱中暴亡的消息震动和激怒了整个国际社会。我们看到，从联合国秘书长到欧美各国领导人纷纷要求俄罗斯当局调查、公布死因。尽管俄罗斯当局极力否认，但承袭了克格勃传统、素以暗杀阴谋著称的独裁者普京似乎难逃干系。我首先来请教台北李友谈教授，您怎么看纳瓦尔尼的死因？您觉得普京的嫌疑有多大呢？
当然相当大，因为第一个他是KGB 出来，也就是他克格勃出来的，他就情报投资。我去过俄罗斯七次。哦、oh. ，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到的。那时候俄罗斯已经民主化，但是又崩溃了，因为普京上台以后呢，俄罗斯民主倒退了。但那时候呢，那个气氛环境呢，没有像中国那种极权社会那么样的那种紧张。那我们去那边呢，我们还有朋友呢，用中指指的那个情报总部啊，我都还记得很清楚。那有一次呢，那个有一个我们去访问的一个地方。那个我问他说，哎、欸，为什么 Putin 那2006里面 Putin 卸任以后还要当总理啊？然后呢，他的原来的总理当总统，然后那个办公室里面挂了两张像，一个就是 Putin， 一个就是 Medvedev。然后呢，那个首长就讲说他们两个搞同性恋啊，他就这样来取笑他们，这代表说俄罗斯人民他们不竟然都完全那么支持 Putin， 可是 Putin 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连任，啊，修改选举罢免法，而且延长任期。然后呢，所有想要所有可能危害他连任的，他都采取暗杀手段。所以不只是这个反对党领袖，有非常多的记者无缘无故就消失掉。所以 Putin 呢，他可能还留给社会一些自由，包括上网啊那些部分还有一些自由啊，私底下乱批评还没有太大关系。但如果你是记者，或如果你是反对党领袖，那危害到Putin 的想要。继续让俄罗斯帝国伟大的这个梦想，那他为了这个梦想，他要永远连任这样一个梦想呢，就会触犯到他的这种权力逻辑，那可能就又可能被暗杀或怎么样。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他可能就是要给这次的那个慕尼黑会议啊一个警告，就你们安全会议要制裁我吗？我做给你看。第二个就是他马上又要卸任又要选举的，给反对党看说，如果你们敢像他这样的话，你们这个示范效用，你们会很惨。我想这两个原因让我觉得他涉案的可能性，就是他可能不是直接杀，但是呢，他们涉案的可能性很大。
好的，那么李教授呢认为普京涉案的可能性很大。可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不认为纳瓦尔尼之死跟普京当局有直接的关联。有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以及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他们就认为说，纳瓦尔尼呢已经被普京囚禁多年，政治影响有限，普京犯不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此下策。我来请教纽约州的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会低估了这个不是经过合法方式选出来他们领导人心中的不安全感。那没有错，因为常理来判断的话，这个纳瓦尔尼已经被关到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监狱，然后对普京来讲的话，有什么样太大的威胁？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我们忘记了，对于这个独裁者来讲的话，只要能够威胁到他的权力和生存的人或者是事物，哪怕只要是在的话，有一张图片或者是有这个名字的话，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普京如果没有直接的责任，也有间接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一般的民主法治的国家的话，一个人他如果被当局给收押逮捕的话，那么就收押逮捕的那一天的话，你的国家当局的话，对他的人身安全，对他的这个法律上所限定的自由的话，都应该有保障。然后他今天是在你的这个监禁之下而暴亡，啊，不明不白的叫死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当局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是要负责任。那我觉得大陆的话有很多的网友，他们认为说替普京这个抱不平，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受了当局的长期的教育的关系或洗脑的关系，所以很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想法。那普京，我们大家知道下月3月份的话就要选举了，那么普京所统治的俄罗斯跟中国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刚刚李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他基本上有一些的自由权利还是有，但是在要跟那这个普京要竞选这个事情上，还是绝对不容许发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选举之前的话，有这种杀鸡儆猴的这个作用，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提到了普京跟这件事的关联啊，他们的几个原因。在美国的一位华裔这个作家，他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位评论人士，在推特上呢，也比较活跃的，他叫这个，对不起，我这一下子名字想不出来了，蔡盛坤。想起来了，蔡盛坤先生呢，他提出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原来普京之所以不杀纳瓦尔尼，是因为纳瓦尔尼呢是普京和西方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所有国家都站在了这个俄罗斯的对立面，所以这就让普京无所顾忌了，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因此呢，普京啊。终于对纳瓦尔尼下毒手了。那么，两位教授不知道怎么看蔡盛坤先生的这种看法。首先，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刚才王教授也有提到了，对 Putin 来讲，谁危害他，想要继续掌权，谁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呢？所以以 Putin 来讲，我所研究的俄罗斯，2004年的时候，最大反对党，不派出来，不敢或者不想要派出来，派出人来跟他竞选，因为他们的选举不公正啊，你出来跟他选举也不是选输，所以2004年的时候，竟然最大的反对势力没有想要人出来跟他竞选，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出现一个40几岁这个，我真的对他蛮佩服的，啊，英雄出少年了，40几岁而已，敢这么勇敢，他被Putin 暗杀过在德国被救活，他可以不回去，但他选择勇敢回去，
是。
他就这样的选择牺牲在俄罗斯，所以这样一个牺牲，我相信他会带来后面俄罗斯人的这种反省，也就是他可能是这个人的牺牲可能是压垮普京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
因为他战争如果失利已经是摇摇欲坠了，那么这个时会是压垮他政权的，或者压垮他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过去的有一些在中国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啊，推动民主人士，比如说像魏京生。那么魏京生他是在牢里面前后总共坐了18年半的这个牢。那么第一段呢时间是大家认为说他是中国跟这个西方 交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棋子，因为那时候北京要争取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嘛。
嗯。
结果2001年在这个澳大利亚投票的时候一票输掉，结果瑞金森立刻被这个归还到这个监狱里面去。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显现说这个集权政权的话，他们啊是自己的这个子民啊，特别是在政治上挑战着他人来讲的话。不但是没有保护他最基本的权利，而且把他当作跟西方作为所谓这个人质外交 hostage politics 的一个筹码，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的话是有的一比。
好，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刘忠良的网友，他说：“天赐普京，惩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普京的狂妄几乎耗尽了俄罗斯的血。普京种下分裂俄罗斯的种子，普京是俄罗斯的总加速师。普京杀死几十位异议记者和反对派，普京是斯大林二世，专门来折腾俄罗斯人的，专门惩罚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侵略扩张的狂热。”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是普京大帝大选前的杀鸡儆猴。习共普帝及其鹰犬奴才暴徒，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法西斯统治，已经丧尽基本人性和起码的道德良知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啊。许多俄罗斯人呢，通过纳尔瓦尼事件，把郁积多年的怒火就发泄在普京身上。这几天我们看到网上广泛流传圣彼得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痛斥普京的录像，直呼：“我活得够久了，你们有种就杀了我。俄罗斯有1.4亿人口，为何允许普京这块腐肉胡作非为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位老人家的结局如何，我们钦佩他的勇气和力量，希望祈祷他能平安无事。我来请教李教授啊，有人说普京正在把俄罗斯带入灾难，纳瓦尔尼事件也许会成为压倒普京的最后一根稻草。您刚才呢已经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您再给我们仔细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俄罗斯哈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因为他们彼得大帝的时候曾经变欧够了。所以，我去俄罗斯哈，我发现说他们民间的这种优雅，或者说他们艺术文学那个建筑啊，这方面的那实力很强。更重要，他们苏联垮台以后，他们的宗教那个东正教的那个信仰也很强烈的，所以他们还是随时有这些良心的人的。那普京为了要恢复帝国的光荣，最后发动对乌克兰战争，如果不顺利，加上现在他又这样胡作非为，想要连任，那么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我觉得我对俄罗斯未来变化的可能性可能会比中国还快，也就是我们期待的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二度转型？因为民主转型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叫二度转型，就是一度没有成功，然后倒退回去又再一次的转型。那俄罗斯我们期待它有可能会是再度转型，也就是如果战争失利，然后普京胡作非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的名气还在，那么我们期待俄罗斯再度民主转型。
那么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看到我们举了那个例子，那位圣彼得堡的老婆婆，她呢痛斥普京，借这个纳瓦尔尼这个猝死这件事呢，她发泄对普京的怒火，我们也得知呢，这个全俄罗斯、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这个自发的悼念、抗议这个纳瓦尔尼事件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事件。大概有数百人，全国各地呢已经被逮捕了。所以我的问题呢，您觉得这次纳瓦尔尼事件，再加上普京发动这个不义的侵略战争，让俄罗斯人民遭受痛苦，您觉得这件事会不会成为压倒普京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是说，普京政权会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呢？
会，因为这个不止现在他们去悼念者被抓以后所产生的民恨民怨，还有俄罗斯人年轻人那个不是为了不义之战而牺牲，这种民怨也很强。 加上他选举的时候，他等着提供给俄罗斯人发泄的管道，所以从现在开始，普京所面对的可能会是内外交困。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让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呢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我很期待啊，这个纳瓦这个我们这个反对派领袖之死呢，会是俄罗斯转型的契机。
目前的确呢是俄罗斯一个政治敏感的时期。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焦灼之际呢，普京正在寻求他的第五届总统的连任。此刻发生的纳瓦尔尼猝死这个事件，也许会让普京的政治生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在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博弈当中，民族主义和政治理性主义哪一方会占上风呢？
我想现在这个时候，确实是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大家知道说，今年2月24号的话，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周年。那在现在在乌克兰这个战事的话是焦灼状态。那这个的话，普京的话，让他把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视为他个人的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前景怎么样的话，跟他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前景的话有很直接的关系。另外就是他过去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说这个乌克兰怎么样不是一个国家，自古的话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听起来好像很熟悉的样子，但事实上也显现出来，就是说现在的话他发现这个在俄罗斯很多民众对他有所不满，然后这个乌克兰战事的话不是很顺，然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当兵，然后这个国家的财政的话是一个无底的洞，所以他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说在乌克兰战事上取得胜利，绝对性的胜利，然后可以回来这个消弭一下这个广泛的这个民怨。但是如果说这个战事不是非常顺利然后这个民间的广泛的这个怨气这个发泄出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普京来讲的话，他可能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说像中国能够慢慢的来支持能够继续的支持他，明的不能做，暗的来做。那我觉得这个对俄罗斯的前景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不是就因此造成了刚才李教授所讲的这个二次转型的一个契机，我觉得是很值得观察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也有一个跟进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普京现在的政治处境不妙啊，这个有很多危险的威胁对他来说，俄罗斯啊，这个俄乌战争啊，另外纳尔瓦尼这位著名反对派领袖的这个死亡都对他不利。但是普京也有许多有利因素，就是说呢，在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上他打民族主义的牌，这一点呢可能对他有利。那么我请教请王教授给我们简要回答一下，您觉得在当前普京的这个政治博弈当中，民族主义和政治理性主义哪一方会占上风呢？
以普京个人来讲，当然是民族主义，而且是民族主义的话，他一定要在这乌克兰战争上获胜，这样的话才能够跟国人交代。但是就俄罗斯发展前景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理性民族主义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转型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好的。那么无论俄罗斯政治上有多黑暗，普京有多么残暴，毕竟俄罗斯这个国家呢曾经发生过政治转型，普京寻求无限期连任还必须要经过公民投票、公民选举这一关。相比之下呢，中国一些政治异议人士感到极为沮丧和悲观，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更加黑暗。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个比较复杂，我想从下面三点来看呢。第一个哈，极浅危险的差异了，也就是中国哈，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极浅社会，曾经想从极浅走向危险过渡，但是没有过渡过去了。那么现在还是维持极浅啊，甚至于数位极浅呐。那俄罗斯呢？民主转型没有成功以后呢？普京他现在是个人独裁专制，跟中共的一党集权专制加上个人独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哈，就是自由化跟民主化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哈，这个 Putin 虽然他们民主化没有成功 ，Putin 当时就是因为民主化没有成功，所以回到威权但是俄罗斯因为没有自由化，也就也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中产阶级提升，所以俄罗斯民主转型不成功，又倒退回去。反观中国没有过民主化，也没有过自由化，所以中国机器人专制如果要进展的话我是给海外民主运动呼吁说，要求中共先压制的松绑，就像蒋经国在台湾实施党禁暴禁的解除，就是对人民的压制松绑，先自由化，然后地方自治，甚至信任人民如果开会民权初步会议规范这些开始，这样的话慢慢来还有机会啦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自由化如果没有启动，那要直接从集权专制变成民主化比较困难。那么但是呢，在这两个我讲的很不利的因素之下，我谈第三个，俄罗斯民主转型没有成功。第三个因素是它没有经济发展，也就当时它经济崩溃了。可是中国这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经起来了。套用汉廷的一句话：“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政治领导才使民主成为真实。”所以呢，经济发展的厉害就在于，经济发展以后，如果为政者不从事改革，那么人民。当他有享有经济果实以后，可能会想要从事政治改革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推翻原来的政权。所以，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是两面论，这也就是经济发展成功，那会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模式；经济发展成功以后不走民主化，那可能会替换模式、变革模式的推翻，也就是那替换模式的就推翻执政党的这种民主化模式。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还是有机会，他这个机会有些部分可能比俄罗斯还更有机会，所以。并不是全部都那么悲观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纳瓦尔尼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震动。我们看到，从联合国秘书长到欧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拜登总统，都发表了这个他们的看法，要求俄罗斯呢调查死因，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个交代。中国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一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说纳瓦尔尼之死是俄罗斯内政，我们不予评论。受中共当局严密监控的互联网和自媒体上，为普京打抱不平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来请教王教授，那么您如何对比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以及异议人士的生存环境呢？
首先我想现在这个应该是在道德上非常清晰的时候，所以中国外交部讲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话，这个是鸵鸟政策。那么可以说有一点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就让人家感觉到说，其实北京在外交政策取向上基本上来讲是明的或者是暗的在支持俄罗斯，甚至是支持普京的。那么提到这个网友的他们一些这个很奇特的一个反应，就支持这个普京啊，然后反美等等。我刚提到就是说，这可能是多年这个他们的洗脑的一个原因。再提到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前景，那刚刚李教授做了很精彩的分析哈。那我觉得在俄罗斯的话，虽然是一个威权的一个社会，但基本上啊，他有选举，比如说下个月就有选举了。这个选举呢，可能不是开放跟公正的，但是过去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也发现到说，你只要有选举，有这个它固定的一个周期啊，它的比如说这个 calendar 上有的话，那么这个当局的话就必须要。去当做一回事，那么反对者呢就会有一个机会，虽然未必能够立刻把这个当局给取代，但是久而久之的话，人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过去台湾的民主转型也是这样来的。那过去三十年前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上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而且在体制上的话有一些探索。比如说那时候对西方来讲，很多人有兴趣的就是所谓的 village election 的村庄的这个选举。但现在的话，现在发现说这个即使这个选举的话，也完全无法这个符合一般所能够接受的这个公平公正开放这样的一个选举。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前景的话，是要奠基在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个中产阶级的崛起， 最后上层领导人士的分裂才有可能。
好的，我来听听网友和观众们的意见。一位叫狮子先生的这位观众，他在聊天室里发表这样的评论，他说刘晓波就是中国版的纳瓦尔尼，纳瓦尔尼死后有很多俄国人在街头公开悼念他，这和刘晓波死后的情况很不同，在中国是没有街头公开悼念的，中国的信息封锁比俄罗斯严密得多，中国人对政府的恐惧也比俄国人更深。另外，鱼次郎他说纳瓦尔尼之死是普京撕毁西方扶植的意见领袖的开端而已，这已经不可逆转。 David Mark 他说纳瓦尔尼死亡引起了国际正义国家和人士的公愤，但是真正出手的又有谁呢？砖块飞行说秦城监狱里面的政治犯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新闻，眼睛里面应该是充满泪水。我们另外一位叫网友啊，我们另外一位网友叫柴 dog 2023，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确实比俄罗斯还要险恶，纳瓦尔尼这种人如果在中国毫无疑问会直接在人间蒸发，中共在国内高压维稳，天网无处不在，异议人士被失踪、被精神病、被罗织罪名的数不胜数，在海外也是跨国镇压，各种下三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方面习近平是普京的祖师爷。另外一位叫苏哲说没见到中国弄死过哪个异议人士啊，中国更险恶，那你们还是去俄罗斯吧。我们这位叫苏哲的这位网友呢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啊，中国好像没有这个啊杀死公然杀死异议人士的这样一个记录。本来我想请两位这个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这位网友，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我们时间啊已经不够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纳瓦尔尼之死，那自然就让许多中国异议人士有兔死狐悲这样一种感觉。中国实际有没有像纳瓦尔尼那样的英勇奋不顾身回国的民运人士呢？有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观众点到了刘晓波呀、王炳章啊、彭明等人，他们的下场如何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维正、李友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